现在整个科技圈感觉所有人都在尖叫，就是大家都在说人工智能大模型即将杀死传统软件。
对，那种恐慌情绪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没错，所谓的那个萨斯末日，或者他们喜欢造个词儿叫 SaaSapocalypse，对吧？几乎成了最近各大科技媒体的头条了。
是的，每天都在被这种新闻轰炸。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直接把这种恐慌叙事彻底击碎的数据。如果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请你仔细听好这个数字。
这个数据非常有意思。目前全球排名10的 AI 公司里有9家，也就是那些亲手打造这些所谓 SaaS 终结者的最聪明的大脑们。
没错。
他们在这个季度把他们在 Salesforce 和 Slack 上的花费疯狂增加了435%。
435%，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对呀，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弄清楚一个非常反直觉的问题：为什么地球上最懂 AI 的工程师根本无法离开这些所谓的旧时代软件来运行他们的商业帝国？
这确实是一份，真正意义上能够透视未来商业底座的资料。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是 Salesforce 在2026年8月26日刚刚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还有他们的配套演示文稿。
刚出炉没多久的资料。
对，透过这些极其亮眼的财务数据，还有他们新发布的产品，你会发现 SaaS 并没有走向末日，其实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底层变异。
底层变异。假设你现在就是收听节目的你，是一个每天看着科技新闻极其焦虑的企业 CEO，
很多决策者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所有的分析师都在告诉你，别再买传统 SaaS 了，直接去用大模型。
但当我们真的翻开 Salesforce 这份二季度的财报时，
那些看空者的论调瞬间就显得非常苍白了，
简直得直接打脸啊。
因为资本市场的钱是用脚投票的。你看啊，Salesforce 在 Q2 创下了13.5亿美元的创纪录营收。
13.5亿。
对，按固定汇率计算的话，同比增长了11%。但更夸张的其实是现金流，
它的自由现金流直接飙升到了11亿美元，对吧？
没错，同比增长了81%。而且，如果你去看代表真实日常运营健康度的一个指标，就是 Non-GAAP 营业利润率，
那个数字也很高。
达到了极高的34.3%。你看看这些数据，这不仅不是一家日薄西山的末日公司，这反而是，
简直是一台正在全速运转的印钞机呀。
对，一台疯狂的印钞机。
而且他们的营收指引也上调了，他们把2027财年的营收指引硬生生拔高了3亿美元，预计总营收要达到46.1到46.4亿美元之间。
这种预期在现在的宏观环境下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了。既然大家都在说，AI 能自己写代码了，能自己跑流程了，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软件席位了，那 Salesforce 的底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底气啊，其实是来自于大客户极其稳固的真实留存率。
留存率。
针对市场上那种席位将减少、定价权将被削弱的质疑，他们的 CEO Mark Benioff 在会上给出了极具杀伤力的回击。
他说了什么？
他指出，净新增年度合同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OV，这个 AOV 不仅没有跌，反而是实现了4年来最强劲的增长。
4年来最强劲，在所谓 SaaS 末日的时候。
对，而且客户的流失率降到了历史的极低点。更重要的是，像 Agentforce 销售、服务以及 Slack 的席位，全都在同比增长。
哇，所以这正好呼应了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个核心悖论，就是以其 Anthropic 为首的最前沿的 AI 公司，反而正在极度依赖 Salesforce 的平台。
就这么魔幻。
可是等一下啊，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如果我是 Anthropic，我自己手里就握着全世界最聪明的 Claude 模型，对吧？
最顶尖的大模型。
那我为什么还要把钱交给 Mark Benioff？我为什么不直接，你知道，把我的客户数据喂给我自己的大模型，让他来管理一切呢？
这里面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大模型它只是一个大脑，但企业运营需要的是一副完整的躯体。
大脑和躯体，这个比喻很形象。
你想啊，如果把前沿 AI 比作拥有无穷算力的神经系统，那么 SaaS 系统就是那个骨骼和肌肉。
也就是说，神经系统再发达，你也没办法让它直接去搬砖。
对，你不能让一个只有神经系统的东西在物理世界里去干活，它必须附着在一个 极其坚固、有明确发力点的骨架上。
这正是 Salesforce 在这个季度给出最硬核的解答。
没错，
这就直接指向了他们在 CNBC 直播里面和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i 联合丢出的那个重磅炸弹。
哦、Cloudforce。
对 ，Cloudforce。Dario 在直播里用了一个极其经典的公关词汇，他说这是一种一加一等于三的协同效应。
哈，一加一等于三？
跟你说实话，通常企业高管在电视上说协同效应啊，或者一加一等于三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翻白眼。
听起来太像那种用来忽悠投资人的企业营销话术了。
完全就是画大饼。
哎，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剥开这层公关包装，到底是什么底层的技术机具支撑了这种说法？
剥开包装的话，核心就在于 Salesforce 提出的四层企业 AI 架构。
四层架构？
嗯。
哪四层？
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啊。最底层的是 data 数据层，往上一层是 apps and semantics， 也就是应用与 semantics 层。
嗯，应用和 semantics。
对，接着第三层是 agents 智能体层。然后最顶部是我们人类接触的 interface 界面层。 Dario 所说的一加一等于三，实际上是大模型的概率性与传统 CRM 的确定性之间的完美互锁。
哎，等等，概率性与确定性这个观念非常有意思，我们需要给听众稍微展开拆解一下。大模型是概率性的，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它其实是在预测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
所以它非常有创意，但这也是为什么它会产生幻觉，会胡说八道。
这就是致命点。Claude 就像一个才华洋溢，但有时候会天马行空的创意总监。
哈哈，创意总监。
如果你让这个创意总监直接去操作企业系统，他可能凭感觉修改客户的计费信息。
那完了。
或者更可怕的是，给不该发货的供应商直接打了款。
这对企业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
绝对的。而 Salesforce 底层的这两层，数据层和应用与项义层，就是极其严格的法务和合规部门。
啊，合规部门。
它的权限模型和安全机制是纯粹的确定性系统，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任何概率可言。
也就是说，这个架构在物理层面强制那个天马行空的创意总监必须通过死板的合规部门的审核。
完全正确。
那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资料里好像有一个关于 Athena Health 的案例。
对，这个案例把机制解释得非常透彻。 Athena Health 是一家医疗科技公司，过去如果他们想抓取一份特定客户的综合案例摘要，需要 IT 部门从不同的旧系统里刨出极其复杂的报表，
费时费力。
现在呢，他们通过底层的 Data 360 工具，把全系统数百 PB 那种孤立的数据整合清理成了一个唯一的真相来源。
唯一的真相来源。
当员工在最顶层的 interface， 也就是比如在 Slack 里面发起提问的时候，中间层的 agents 会调用 Cloud 极其强大的理解能力去检索数据。
嗯，用 Cloud 的大脑驱毒。
但关键在于Cloud 只能看到底层权限系统允许他看到的数据。
哇，他没有办法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去瞎编乱造，因为他被死死地锁在这个极其确定的企业数据池里面了。
没错，这叫受信任的上下文。
而且这份资料里最触动我的是里面的一条硬性承诺，他们叫零数据保留。
这是大企业敢把 AI 接入核心业务的底线要求。
必须的。
Salesforce 的架构详制规定，企业交由模型处理的数据绝对不会被保留，更不会被偷偷送出去训练外部的公共模型。
这其实直接释放了被困在那些传统旧系统里面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客户数据，
真正的金矿被解锁了。
那么这就顺便回答了电话会议上 Wolf Research 分析师 Alex Zukin 提出的那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个关于选模型的问题。
对，这也是现在正在听本次深度解析的很多朋友，尤其是企业决策者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市面上有开源模型又有闭源的前沿模型，天天都在打架，都在发新版本，我到底该选哪个来构建我的商业底座？
Benioff 在会上用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类比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根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他认为行业其实陷入了一个技术极客的视角陷阱。
视角陷阱怎么说？
你想啊，你每天用手机刷短视频或者发邮件的时候，你会在乎支撑互联网底层的是思科的路由器还是哪家的光纤芯片吗？
我完全不在乎，我只关心视频加载过不过快，界面好不好用。
企业客户在应用 AI 的时候其实也是完全一样的心态。在业务应用层，绝大多数客户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那种天价的预算去自己维护甚至微调底层模型。
他们没那个实力。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直接通过打包好的软件，也就是 packaged software, 来直接消费 AI。
打包好的直接用。
对。无论你底层接入的是 Cloud, 还是未来某一个开源巨头，这些模型最终都会变成随时可以切换的算力水电。
就像插头一样插拔。
没错。真正的商业护城河其实沉淀在我们刚刚说的那四层架构积累的业务流里面。
这确实是一种高维度的降维打击了。不过说到自己去打底层模型，这让我想到了资料里那位特邀嘉宾的故事。
达贝弗利德伯。
对，这是我在这份财报会议里看到的最具戏剧性的现实碰撞。David Freeber 是一家叫做 OHALO 的生物工程公司 CEO。他们用前沿技术能把农作物产量提高50%甚至100%，
非常硬核的技术公司。
就是这样一位极其聪明走在技术前沿的极客 CEO 竟然差点掉进了首撮 SaaS 的坑里。
Fredburn 的故事简直是给所有盲目跟风 SaaS 以死论调的人敲响了一记警钟。
他当时怎么想的？
他当时也是听信了网上那些播客里的预言嘛，觉得自己既然懂技术，团队也很强，那不如周末待在家里凭感觉写代码。
所谓的 vibe coding。
对，他想用大模型自己写一个完全贴合公司业务的 CRM 系统出来。
现在 AI 编程工具确实很强大，写个漂亮的网页前端或者表单可能只需要几分钟。那它是卡在哪里了呢？
它卡在了水面之下的冰山。
冰山？
Fredberg 很快就发现，用 AI 写个好看的界面很容易，但是当你需要设置极其细颗粒度的账户权限控制，
比如谁能看什么数据，
对，还有极其复杂的数据库安全维护，以及不同业务流之间的各种逻辑念翘的时候，
哎呀，那就复杂了。
底层代码的复杂度是呈现指数级爆炸的。他很快就意识到，重新发明轮子完全是一场噩梦。
那他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噩梦的呢？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 Ben 的工程师，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Ben 没有从零开始手搓代码，而是把 Cloud 和那个 AI 编程神器 Cursor 直接接入了 Salesforce 这个现成的坚固的底盘上，
把引擎装到底盘上。
结果你猜怎么着？本来需要一个几十人的 IT 团队耗费几个月时间才能定制完成的系统接口和工作流，
结果呢？
Ben 一个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 Salesforce 上全部搭建完毕了。
我的天，一个人不到一个月，这个反转太精彩了。经过这次毒打， Fredberg 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极其精准的新概念，他管这个叫小写 S 的 SaaSpocalypse。
这个概念非常深刻，
我们得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小写的 S 跟市场上炒作的大写 SaaS 末日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说的这个小写 S 代表的是垂直领域的 SaaS 工具。Fredberg 看透了，如果你的软件仅仅是把某一个特定行业的标准表单固化下来，
比如专门给牙医诊所做的预约排号系统这种，
没错，这种完全没有底层技术壁垒的垂直 SaaS 绝对会被大模型轻易摧毁
啊！因为 AI 分分钟就能生成这些标准流程，
一点难度都没有。但是像 Salesforce 这样提供极其复杂的底层通用能力、安全权限和横向集成的平台型软件，不仅不会死，
反而会因为 AI 的接入被放大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平台。
对，也就是变得更加强大。
这就是大模型并没有吃掉软件，而是重构了整个软件的价值链。不过我们刚才谈的其实还是怎么用 AI 去搭建系统。
偏向后台。
那么这些 AI 智能体，也就是 Salesforce 所谓的 Agent Force, 一旦真正在现实商业前线跑起来，到底有多震撼？
那是非常惊人的。
我在资料里看到了美国陆军的案例，说人力资源使令部预期每个月要通过 Agent Force 进行高达5500万次的对话。
5500万次，你想象。
陆军部长甚至在里面透露， 因为 AI 的强力介入，他们把今年的招募任务整整提前了4个月完成。
如果你把这5500万次对话换成人类去处理，你甚至无法想象需要一个多么庞大的文职部门去接电话、发邮件，
根本招不到那么多人。
所以这已经脱离了传统软件那种辅助工具的范畴了，他们其实变成了实质上的数字劳动力，他们是员工。
哎，等一下，说到员工，这刚好引出我一直想挑战的一个点。
你说。
资料里还提到了 Uber， 就是 Uber for Business 的案例，说他们只有30名入职专员，面对堆积如山的历史客户线索，根本无从下手，
对，处理不过来。
结果接入 Agent Force 去处理这些历史数据，2周之后，线索转化增加了60%。
我的问题是，这60%的增加，到底是因为 AI 真的在像一个聪明的、有经验的人类销售那样去深度沟通，
还是什么？
还是说，它仅仅是利用了大模型极大的算力，暴力群发了10万封垃圾邮件，靠着大力出奇迹，用概率砸出了这60%？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也非常尖锐的质疑。如果是纯粹的暴力群发，那就还是旧时代那种非常低级的自动化脚本营销。
对啊，那早就有了。
但 Agentforce 之所以被称为智能体，是因为它是基于受信任的上下文，去进行多轮响应互动的。你可以参考资料里给出的另一个极其具体的例子。
哪个例子？
Byberk 商业保险公司。在这个财报资料里，他们甚至直接给出了一串真实的电话号码。
我记得402-231-04。打过去会发生什么？你打过去之后，接电话的绝对不是那种传统的按一查订单、按二找人工那种极其僵硬、让人抓狂的语音术。
那是什么？
接听的是一个基于 Salesforce 可信数据池训练出来的拟人化的 AI 语音智能体。
听起来像真人。
像真人，而且当你报出你的业务需求的时候，它能瞬间调取你在系统里的过往理赔记录、你公司的规模等所有受信任的上下文。
哇！
然后直接在电话里用自然语言跟你进行极其流畅的业务谈判，并且它能在后台确定的系统里直接帮你执行续保的操作。
不仅能聊，还能直接把事儿给办了。
没错。不仅是应付外部客户， Salesforce 内部甚至让自己的帮助机器人完成了5000万次对话。
5000万次，
其中 64% 是不需要任何人类干预的， AI 完全自如解决了问题，
直接结案。
还有 Slackbot， 就是 Slack 里面的机器人，更是按年化为员工节省了惊人的8100万个小时。
我的天，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我是一个企业老板，听到这里，我的脑子里绝对会冒出一个颠覆性的商业问题。
怎么算账的问题？
对啊，如果 AI 帮我省了8100万个小时，甚至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接电话的保险智能体一样，直接替代了10个前线的售后客服，那我就不需要雇那么多人了嘛。既然我都不雇这么多人了，我凭什么还要按照以前 SaaS 那种按员工人头，就是 per seat 的模式去给软件公司交许可费呢？
按照人头收费确实不合理了。
对啊，这岂不是软件公司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用 AI 把客户的员工裁掉了，结果自己也收不到人头费了，把自己的财路断了。
这就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阵痛。传统 SaaS 按席位收费的模式确实面临着底层的瓦解，既让人类操作的时间被极大的压缩了，甚至特定任务直接被数字员工取代了，你原有的计费逻辑当然就不成立了。
那 Salesforce 是怎么破局的？
在这次会议上，刚刚被任命为首席运行官的 Migo Milano 给出了他们的破局指导。
效果怎么样？
极其奏效。直接看数据， Agentforce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ARR
已经迅速达到了$1.5亿。
哇，1.5亿的 ARR， 这对于一个新计费模式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改了定价模型？
简单来说，他们引入了从消耗导向彻底向结果导向演进的全新计费革命。
具体说说，消耗导向我大概能猜到，类似买云服务器。
对，买算力。Salesforce 创造了一个新指标，叫做 AGWU， 全称是 Agentic Workflow Units， 智能体工作流单元。
AGWU 听起来像某种能量币。
这就像是给数字员工发计件工资。你消耗多少能量就付多少钱， 在第二季度，这个 AGW 的消耗量达到了极其惊人的32亿次。
32亿次，
环比暴涨了97%。
等一下，消耗导向我懂，就是用的多交的多。但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结果导向定价
，outcome-based pricing。
这才是真正颠覆三观的地方。
对啊，如果一家软件公司开始按结果收费，它是怎么界定这个结果的？难道是跟客户签那种对赌协议吗？说我帮你赚多少钱？
某种意义上是的。Mego 在会上分享了一个极其疯狂的真实案例。
你快说。
有一家未具名的大型美国数字平台公司，他们的 AGW 消耗量在一个季度内增长了整整14倍。
14倍？
达到了4500万次。
为什么消耗这么快？因为他们启动了一个专门的激活智能体。
激活什么？
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商家注册了账号，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交易。这个数字员工每天自动发起1500次深度交互，专门去唤醒这些沉睡的商家。
哇，所以他不仅是在做被动的客服，他是在主动出击，直接把这些死灰复燃成真金白银的利润。
完全正确，产生了实际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 Salesforce 敢于开启一种前所未有的谈判模式。
他们怎么谈的？
他们直接跟客户谈条件，如果我的 AI 智能体通过唤醒这些商家，在这个月帮你实打实地多赚了$20的利润，那么作为提供这个数字员工的我，要从中抽取$2作为佣金。
等等，这怎么审计啊？你怎么在月底跟客户证明这$20完全是你 AI 的功劳，而不是市场部的功劳？
问得太好了，就完美闭环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4层架构。
怎么说？
因为整个线索的唤醒、商机的建立、交易的转化，一直到最后的资金流水记录，全都在哪里？全都跑在 Salesforce 极度确定的数据底座上啊！
哎呀，它全在系统里面。
嘿嘿，平台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追踪到哪一笔交易是由哪个 AWO 触发的，
根本赖不掉。
对。如果底层数据不是100%准确且不可篡改，这种按结果抽成的商业模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谁敢把钱交给一个会产生幻觉的大模型算账？
这真的是商业模式的质变。如果一家软件公司不再按软件许可收费，而是按带来的收入去抽成，那它本质上是不是已经从一家以前趴在成本项里的软件供应商，
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拿佣金的，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商业合伙人。这种界限的模糊对整个商业世界来说太疯狂了。
这正是企业软件下一代的最终形态。当 AI 具备了这种可验证的商业闭环能力，传统的软件采购就变成了实质上的雇佣高效员工。这笔账企业老板是算得极其清楚的。
也难怪 Salesforce 对未来如此自信了，甚至敢在财报里承诺下半年的有机收入会出现加速增长。
因为数字员工正在源源不断的上岗赚钱呐。
所以今天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经过这番抽丝剥线的探讨，我们算是彻底掀开了所谓的 SaaS 末日的底盘。
确实，一切都很清晰了。
从那亮眼的$11亿自由现金流，到锁死幻觉的4层企业 AI 架构，从 David Freeberg 手错代码失败惨遭毒打的反思，再到 Salesforce 直接按赚取利润抽成的数字员工，
我们看到大模型并没有取代 SaaS。
对，真正死去的只是那些毫无底层壁垒可以被随时替代的垂直小工具，也就是那个小写 SaaS。
我们见证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基因融合， CRM 和 AI 形成了1+1=3的强大合力。
绝对的。
借此机会也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的你，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检视一下你自己工作中的工具或者你们企业的基础设施，他们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垂直工具，还是像 Salesforce 这样能够承载 AI 智能体的基础平台？
知识只有被理解和应用才有价值。在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顺着 Salesforce 这种按业务结果来收取佣金的模式，留给你一个极具科幻感，但其实已经近在咫尺的问题去独自思考。
一个终极悬念。
没错。今天我们人类还能坐在这儿去审计 AI 到底帮我们赚了20块还是100块，然后决定给软件供应商付2块钱还是10块钱佣金，对吧？
对，现在还是人在排版。
但是如果这些 AI 智能体进化得越来越聪明，并且他们的核心指令被设定为完全以赚取利润、实现 ROI 最大化为导向来运作的话，
只看利润，
那么还要多久，企业内部的 AI 智能体就会开始自己跑数据，去自主评估外部那些 AI 软件供应商的回报率，
甚至自己去谈判。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公司的 AI 直接拉了一份数据发给另一家公司的 AI， 两个数字实体在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互相博弈，讨价还价，最后基于双方的算法自主签署了下一年的软件采购合同，
纯粹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商业闭环。
当机器开始根据商业结果直接向机器支付佣金的时候，人类在这个未来的商业世界中究竟还能站在什么位置？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又无比兴奋的未来。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颗星球上正在发生的商业进化。我们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拆解未知。再见。
再见。借此机会也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的你，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检视一下你自己工作中的工具或者你们企业的基础设施，它们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垂直工具，还是像 Salesforce 这样能够承载 AI 智能体的基础平台。
知识只有被理解和应用才有价值。在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顺着 Salesforce 这种按业务结果来收取佣金的模式，留给你一个极具科幻感但其实已经近在咫尺的问题去独自思考，
一个终极悬念。
没错，今天我们人类还能坐在这儿去审计 AI 到底帮我们赚的20块还是100块，然后决定给软件供应商付2块钱还是10块钱佣金，对吧？
对，现在还是人在排版。
但是如果这些 AI 智能体进化得越来越聪明，并且他们的核心指令被设定为完全以赚取利润、实现 ROI 最大化为导向来运作的话，
只看利润，
那么还要多久，企业内部的 AI 智能体就会开始自己跑数据，去自主评估外部那些 AI 软件供应商的回报率，
甚至自己去谈判。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公司的 AI 直接拉了一份数据发给另一家公司的 AI，两个数字实体在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互相博弈，讨价还价，最后基于双方的算法自主签署了下一年的软件采购合同，
纯粹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商业闭环。
当机器开始根据商业结果直接向机器支付佣金的时候，人类在这个未来的商业世界中究竟还能站在什么位置？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又无比兴奋的未来。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颗星球上正在发生的商业进化。我们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拆解未知。再见。
再见。 借此机会也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的你，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检视一下你自己工作中的工具，或者你们企业的基础设施，他们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垂直工具，还是像 Salesforce 这样能够承载 AI 智能体的基础平台。
知识只有被理解和应用才有价值。在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顺着 Salesforce 这种按业务结果来收取佣金的模式，留给你一个极具科幻感，但其实已经近在咫尺的问题去独自思考。
一个终极悬念。
没错，今天我们人类还能坐在这儿去审计 AI 到底帮我们赚了20块还是100块，然后决定给软件供应商付2块钱还是10块钱佣金，对吧？
对，现在还是人在拍板。
但是如果这些 AI 智能体进化得越来越聪明，并且他们的核心指令被设定为完全以赚取利润、实现 ROI 最大化为导向来运作的话，
只看利润，
那么还要多久，企业内部的 AI 智能体就会开始自己跑数据，去自主评估外部那些 AI 软件供应商的回报率，
甚至自己去谈判。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公司的 AI 直接拉了一份数据发给另一家公司的 AI， 两个数字实体在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互相博弈、讨价还价，最后基于双方的算法自主签署了下一年的软件采购合同，
纯粹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商业闭环。
当机器开始根据商业结果直接向机器支付佣金的时候，人类在这个未来的商业世界中究竟还能站在什么位置？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又无比兴奋的未来。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的商业进化。我们期待下次再与你一起拆解未知。再见。
再见。